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的脱乳计划，我是荣浩。收听前请记得先订阅哦。哇，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啦。那我们这次一更新，就是要我们先来讲一下最近大家都在关注，而且对我们投资也很重要的利率，就是最近之前美国不是直接就升了 0.25%， 也就是一码，那台湾也跟进升了 0.25%， 也就是也是一码。那这个其实是台湾十年来第一次升息，就是台湾升息其实并不常见。那这次会这么紧贴着升息是为了什么呢？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那我们先聊好了。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现在景气还不错，那趁现在升息，不然之后等景气差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体质升息了。就是趁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屁股的时候升息，那也是为了就是避免让外资流出太多啦。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为什么升息会避免外资流出太多，但是现在你看汇率的话，还是就台币还是一直在贬，原因是因为美币太强势了。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正题。那我们今天就是讲懒人也会的金融指标利率。那它是属于落后指标，因为大家都会预期，联准会啊，它是不是又要升息？像我们现在又预测下一次升息，就可能会升个两码，也就是 0.5%。那这样其实我们就会先有预期，然后市场就会做出提前的反应。那所以等到它出来就是升息之后，它已经其实落后了。美国在调整利率的机构就是联准会，我们之前都在讲的联准会。那它的专有名词其实就是联邦基准利率。台湾的话就是央行，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央银行。那我们台湾的名词是用重贴现率，或者是什么担保放款融通利率、短期融通利率。那你会比较常看到就是重贴现率。那重贴现率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这个专有名词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先讲它的公布日期。那美国联准会的话就是 FOMC 会议，那今年的话就是那2022年的话就是1、3、5、6、7、9、11、12月会举办 FOMC 会议。那这要看每年公布的时间啦，就是去年跟今年它还是有一些月份的差别。那台湾的话就是每年的3、6、9、12，就是每一季的月底左右，就 Q1、Q2、Q3、Q4。然后会召开中央银行理监事联席会议，那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央行在讨论利率，然后他们会后会公布利率的决议。那重要程度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高啦，如果在关注金融产业的话，因为利率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反映一个国家里面它放款利息的高低，那它其实也影响着我们消费者啊企业的消费跟投资嘛，那它就会影响到世间上的热钱流动，那这样国际资金的流动就会因为利率而左右跑，就是跑到各国里面。就像日本，因为它维持宽松的利率，所以它的钱就会往外跑，大家可能就跑到日本借钱，然后拿去投资殖利率更高的东西。那利率就是央行控制资金宽松或者是缩紧缩的一个工具之一。那它怎么控制呢？我们之前其实有在信贷循环的时候有介绍。那美国跟台湾其实就是定期开会，台湾就是刚刚那个理监事会议，然后美国就是 FOMC， 那他们在讨论之后他们其实会投票表决就是利率的走向。那之前有讲到信贷循环为什么我们之前在信贷循环有讲到为什么利率可以来抑制那个景气过热，或者是让景气低迷的时候让它变得好一点，就是你在景气过热的时候，就是大家各种钱来钱去，就是市场上满满的都是钱的时候，你可以调高利率。那调高利率的时候就会使你借钱的成本上升，就是你借钱你要还利息变多了，然后也会促进在市场上流动的钱，就是大家民众看到好像现在存钱利息变高了，那我就会把钱存进银行里产生利息，因为你利率调高你存利息也变多了。那这样一来一往，就是你让从银行借出钱的人变少，然后把钱放到银行的人变多，那样其实就是促使大家会把钱 市场上的流动的钱会跑回去银行当中，不再让市场上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少的货物，就是我们之前信贷循环讲的，就是你如果过多货币追逐相对少的货物的时候，其实就是通货膨胀。那你今天把货币收回来一点，你不对生产货物有所，就是你不去控制你的生产力，而是你把货币相对变少的时候，其实就会让通膨降温。那我们这边讲一下各国利率的名称，我们讲美国、台湾、日本、欧洲好了。美国的话就是联邦基准利率，台湾的话就是重贴现率，日本的话就叫贴现率，是不是讲有点混乱？那欧洲的话就是再融资利率，就是大家对于利率的名词都不一样，但是就是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那是影响到你存钱跟放款的那个利率就是大家的名词不一样，但讲其实基本上同一个东西。那基本判读的话，其实我们判读它是就是央行，我们会对每个国家的央行，自己国家的央行或者是美国的央行会有一个预期，你会预期它要升息还是降息。那你在判读的时候就是诶，大家预期它会升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预期到因为升息你会降低消费，因为民众会把钱放银行获取更多的利息，那他把钱放银行就会降低消费，他就会降低投资，因为你借钱的成本变贵，就是你要缴的利息变多，所以你在投资上会更小心谨慎，所以企业在投资在扩厂的时候就会更小心谨慎，那借钱炒股的热钱这些都会减少。那第三个就是缓解通货膨胀，因为它减少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然后减少消费意愿消费需求，都可以缓解通胀。那降息的话则是相反，所以连续升息的话通常意味着景气太热弱，要不然就是像现在通胀的压力过大，就是美国的通胀压力过大，所以才必须要连续升息，还一次升两码。那进阶判读的话，就是当你在利率调升的时候，该国的货币会变得比较强势。我们可以想成是在利率调升的时候，就像现在的美元一样，利率调升的时候会让市场上的钱更愿意把钱放在那一国的银行产生利息，或者是购买国债，因为国债它也是跟利率做联动的嘛，然后去收取你买的那些资产或者你放在银行的那些钱收取利息，那国际资金就会涌入到这些利息相对高的国家的金融体系去赚取这些利息。所以当你要把你要把你的假如说是台币啊，你要把台币放到美国去存钱，那你就是要卖掉台币然后买美金，所以买美金的这过程就会导致美金走相对比较需求比较大，所以它就会变强势。那现在比较大家关注的一点，就大家很喜欢去日本玩嘛，那日币为什么最近贬这么多呢？其实就是因为日币在现在各国都在升息的情况下，那它维持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所以大家就会跑到日本去借钱，然后拿去买其他国家更高利息的金融产品。假如说现在日本的基准利率就是叫一码，就是 0.25%， 那我拿去买美国的国债，那每年的话可能会有 2% 或 3%， 那这样一来一往就叫利差，你就可以拿来赚钱。所以大家都把日本当做一个有点像是借钱的圣地之类的，大家都跑去那边借钱，然后借钱之后再把钱从日本汇出去，然后买其他东西这样。哦，现在日本其实是负利率的时代。负利率就是什么？就是你跟银行借钱，然后银行会付利息给你，也就代表当你把钱存在银行的时候，你其实要付钱给银行保管费之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跑到日本去借钱。那这也会导致了日币相对比较弱势。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所谓的重贴现率。我们先来讲贴现率。贴现率它这个名词听起来怪怪的，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不是怪怪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假如说我们家民众老百姓拿着非集期支票，也就是它是未来才拿得到钱的支票，然后你拿到银行，就是它可能假如说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到期的支票，所以就你代表一个月之后你才能拿到钱，然后你拿去银行去预支现金，就你拿这个支票，就是你其实在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到现金的支票，拿去银行预支，就是你这个月就要拿到，然后你必须付给银行的利息利率，就是你必须付给银行到期假如说下一个月才拿到，那你当然付一个月的利息嘛，因为你的支票要在未来才能兑现啊，所以如果你现在把钱拿出来了，代表银行会扫掉那个他原本存在银行的那些钱到下一个月的利息，所以这个就叫贴现率。那从贴现率呢，你就把民众跟银行换成银行跟央行，所以就是银行如果拿着非集期支票到央行去预支现金，就是拿他给民众刚刚跟你换的非集期支票，然后拿去央行去预支现金的话，那因为央行那边要在未来才能兑换，所以他因为他不想要亏钱嘛，所以你必须要付给银行利息利率。那当从贴现率也就是利率提高的时候，银行也要调高贴现率，这样他才不会亏本，因为你要就是他要银行拿你给他的支票拿去央行去拿现金的时候，他必须付一笔钱，那假如说他现在付的那笔钱提高的时候，那他当相对也要让民众付的利息要变高，这样他才不会亏本，他才不会亏钱嘛，因为银行都算得很精。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从贴现率跟贴现率。那升息这个东西其实要注意，就是当 Fed 升息的时候，就是代表银行提供利息变多，那新的最新国债的利息也会变高，就最新的最新发行的，所以国际的资金都会就是流向美国，让美元比较强势，因为美元是最硬的货币嘛，那大家也会追求美元，那相对的其他的货币就会相对减弱，就是你看到现在进行形势就是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减弱，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国家或者是一些原物料国家货币相对减弱的时候，就代表由外资开始撤出，那这时候你觉得股市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直只会往上吗？不会，就是开始震荡，因为他们要把钱撤出去嘛，所以就是资金行情的部分就开始不会像在以前一样这么嗨，就是钱就给它 all in 下去就对了，就是大家各位要小心。那升息，其实这次升息主要不是因为经济景气太热络，所以用升息去来降温。这次主要比较像是当通货膨胀这么高的时候，要怎么去抑制这么高涨的通货膨胀。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是因为经济景气热络，所以才会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但这次比较多是因为疫情啊，然后还有现在原物料还有石油那些的原因让通货膨胀高涨，就是它有一些像之前是货运嘛，那现在是战争，动荡不安的时候会让通货膨胀高涨，那升息就是为了要抑制一些高涨的通膨。这时候我们就必须思考，如果你只是你过往有经历过那些因为经济景气过热而升息的那些经验，能不能用在这一次，就是这次不会像以前那一次一样，就以前是因为你经济景气它为了要降温嘛，那降温之后它还是很热络，只是没有相对以前那么热络，那现在不是因为景气这么热络而需要升息来降温，那我们就是需要开始去思考这一次该怎么做。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拜拜。